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生命记的11章8到11节。希望我们的圣经翻到旧约的生命记11章8到12节。如果你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的第228页。找到后，我们同声来诵读这5节经文，生命记的11章8到12节。请。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党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继续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生命的粮。下面请牧师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信之勇气。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也特别欢迎你，用基督的爱欢迎你。愿神的恩典真理与你同在。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而且可以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主在以下这段时间真是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个人打开我们的心，用信心来听神的话语，让以下这段时间成为一个蒙福的时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生命记第11章。生命记是旧约的第5本书。这个内容呢，是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所说的一番话。那我们也许要问说，这些话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啊？对现在的基督徒是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这是神在指示属于他的人要怎么样生活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幸福。就好像宇宙万物它的运行是根据一定的规则一样，我们的人生也有一定的规则。你如果遵循这些规则，也就是神的话的话，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请大家翻开生命记的第11章，11章的第1节，大家一起来读第1节。来，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节圣经说要爱神，神爱我们，我们也应当爱神。而爱神有个具体的表现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指示来生活。再读第8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得以进去，则要得的那地。遵守神的诫命才能够胆壮，才能够有勇气，有勇气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大家有没有看到中间的关系？这其实整个的关键是在这里，就是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但是你必须要有勇气。那你说我这个勇气从哪里来？我不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神，那我的勇气怎么来呢？很奇妙，如果你以一颗诚恳的心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遵守他的话，很自然的从你里面你所缺乏的勇气它会产生，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应许。我们再看第11章的26到32节，26到28节，大家一起来读。来，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 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好，29节我来读。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往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31到3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神给人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祝福，也可以选择咒诅，神不勉强人，神给你自由的意志，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神要你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万福的源头。你亲近他的话就有福，你远离他的话就不蒙祝福。神盼望你选择祝福，不要选择咒诅。神要你谨守遵行他的话，以至于你可以得到神所要给你的祝福。那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11章的开始跟结束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的。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你要遵守神的话，结束的时候一样的意思，也是告诉你你要遵守神的话。而中间的那个主题经文就是第8节讲的是同样的话，也是说你要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意思他自己就出来了。就在第11章申命记，这很美的一章，他告诉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你要遵守神的话。那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祝福你，他要你生活在流奶与蜜之地，要你生活在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也就是说神在你的人生当中放了一个幸福点，他要你在这一点，这个蒙福之处，在这里过你的人生，你一辈子快快乐乐的在神的祝福当中生活。但是有个关键，你要听神的话，从开始到中间到结束都是一样，你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是有福的，听了之后明白照着去做有福。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个实际的问题，这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基督的话，你一个礼拜之内你听神的话最多的时候，就是你一星期有一次坐在礼拜堂里听牧师讲道，那你会不会听到，关系到你整个的人生，因为跟神的话语有关系，你怎么听怎么反应，这是你对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影响到你的整个的人生。那我讲一下我们传道人的责任。我们传道人责任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传道人有个责任，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能够把神的话语他真正的意思详详细细的解释给会众听，这是我们传道人真理责任。如果我胡说八道，如果我没有解真理的话，我就没有尽到责任。那将来有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然后神就问我说，王文堂，你在地上做传道人的日子有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那我要向神交账。神不会问我什么问题呢？神不会问我说，为什么你的教会当中有一个人，他怎么听了你这么多年的道他还是那个样子。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这么多年听到做基督徒，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不向神交账。但我向神交什么账呢？我有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而你自己要向神交账，说你听了这么多年的道，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牧师在上面胡说八道，是牧师要对神负责。但是如果牧师照着圣经分解真理，然后你说我还是这个样子，那是你要对神负责的事情。就神把这个选择摆在你面前，有祝福有咒诅，他要你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去，但是他希望你能够听他的话，那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人他刚刚变成基督徒的时候他不会听到， 他还没有转过来，他还是用他那个 secular 还是世俗的那个心态就坐在那边，就说我反正就是听人讲一篇道理，但他不懂得听到的诀窍，所以他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他没有长进。那你会听到的话关系到你整个灵命的成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听到的诀窍有四个诀窍。第一个诀窍就是你要用信心调和所听的道，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讲的一个原则。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都听到了，都传了，我们也听到，他们也听到，但是只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与我们有异与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讲出一个关键，不是耳朵没有听见，我们也听见，他们也听见，对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所调和。而道是听进去，但是他不用信心来接受，他就是这边听啊，那上面的人讲一篇道理，今天讲的道好听不好听，就是在听一篇人的道理。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知道说我现在坐在神的殿堂当中，面对的是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传道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啊，这个时候我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不是针对牧师讲的话，而是说牧师讲圣经的这个话，神的话，你是怎么样反应？如果你总是觉得说他就是讲一篇道理，看今天这个人讲得好，下个礼拜那个人讲得不好，那你可能坐在那边十几二十年对你没有用处。但是如果你是用信心听到的话，你说我现在是在一个敬拜的场合，听的是神的话语，我要怎么样来吸收，怎么样来反应这句话，我要心里要不要接受，我会不会说听到说好像神在是对我说话，我要怎么样来反应，我这个礼拜面对神这样子的话语我要怎么来改进。你用信心听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你如果没有学会用信心来听，你就总觉得是在听一个人在那边说话，那你听个几年，你听一辈子也没用。但是如果你知道说这是神在对你说话，你用信心接受这是神所说的话，这中间有神跟你之间的关系，那就整个不一样，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弟兄姐妹，听到是什么？是一个信心的活动，它不是一个脑力的活动，是一个信心的活动。你要用，你虽然坐在那边身体不能够动，但是你的信心是积极的，是 active，你在你里面的信心很积极的在那里活动，来回应神的话语。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会的，就是用信心来调和所听得到。那第二个听到的原则就是要快快的听。以下我所讲的都是根据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8到20节我读一下。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经文一开始说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那圣经说得很清楚，有个原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原则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人会信神，会接受福音，是因为从听道来的，不是从听见证来的，不是从听故事来的，不是看电影来的，而是听道来的，听这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用神的道生了我们。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是因为神的真道，我们听了对他有正面积极的反应，接受神的道。那你生了之后的话，你就好像是一个小 baby， 你还需要成长。那能不能够成长的话，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吃这个属灵的食物。所以说我们需要学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什么是快快的听？就是你听的时候用个警醒的听心来听，专心听，用一种不愿意错过的心来听。 而你自己心里面觉得说，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话，我不想要错过它，这叫做快快的听。如果你觉得说没什么好听的，你就心里很松散，用一个散漫的心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慢慢的听或者是不听啊，有耳可听的就听嘛。要快快的听，就是你用个警醒的心抓住，怕它漏掉，在那里要抓住。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吸收神的话，那我们要给自己养成一种吸收神话语的习惯。那我是基督徒，我需要神的话语，我不能够连道都不听，而且是要快快的听，专心的听。那下面哦，他有一句话说，慢慢的说跟慢慢的动怒，我稍微解释一下。说跟动怒表示你对神话语的反应，说那个你听要快，但是你反应要稍微慢一点。你也许会奇怪说，什么叫做慢慢的动怒啊？这个你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个原则，你要注意它上下文，因为这整个全部都讲的是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动怒也是针对听到的。然后我听到为什么会动怒？你听到的确会动怒。神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心里会很生气，他心里会动怒，因为踩到他的要害，因为伤到他的内心了。我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54跟58节的斯提凡讲完道之后，那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用石头打他，最后把他打死了。斯提凡圣灵感动他，讲了一篇道，结果众人听完之后是极其恼怒，因为跟他们心里面原来的东西不相合，所以最后把那个讲道的人给打死了。这是他们对神话语的反应。那不要急的说，也不要急的恼怒，快快的听哈。下面一个是温柔的听，因为那个经文下面一句话是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是雅各书第一章21节啊。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也就是说你听神道的时候脱去你的骄傲。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是有本事的人，脱去你的骄傲，脱去你的自大，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听神的话语，在这个敬拜的场合敞开你的心灵，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回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这个叫做温柔的听。如果你心里一直整个过程很自大的话，那这些讲的道弟兄姐妹对你真的是没有用处，就是听到有一个人在讲话而已。但是如果你谦卑下来，与你的神同行，你说今天主日崇拜了，我要存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他讲话的时候我愿意听，存温柔的心来听。最后一样就是实践的听啊。圣经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听的目的啊，是为了能够实际的行出来。一礼拜天来教会，就在40分钟的时间听牧师讲一篇道，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你星期天在教会，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你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的地方、在生活里面，你把神的话听进去，为的是要在生活当中行出来，神是要在你的生活当中祝福你。那弟兄姐妹，你听的时候就想到说，我怎么样可以行出来？那耶稣他就说，如果你听了我的话就去做的话，就好像是一个聪明的人把你的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你会得着生活中的祝福。怎么样听到呢？我现在把这个重点跟弟兄姐妹讲了。第一个，你要用信心来听，你要 自己心里面先确定一下，说我今天是在听神的话，还是听一个人在演讲。那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要看说啊，这个人在讲圣经，那我就是在听神的话，神今天对我说了些什么话，这是以信心听。第二是快快的听啊，你就是你一个礼拜有七天，一天有24小时，一个礼拜下来的话，你总共只是花差不多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是在一个专心听神话语的场合，在这种场合当中，你要快快的听，专心的听，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听人演讲一个散漫的机会。所以我们教会当中的话，就在我们这间教会基本上没有什么睡觉的人，听到的时候，那这些人我们都劝他们去别的教会，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不好的见证。那你要用专心来听到。第三的话就是温柔的听，那这一点我是很感谢神。就如果是从成就、从知识来说的话，我们教会当中很多人非常的有知识，非常的有成就，但是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谦卑下来，就是听神的话，能够用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所栽种在你们心里的道。感谢主。那最后就是实践的听，也看到许多弟兄姐妹把这些事情就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好，一开始我是跟大家讲了一些如何听到，因为这是每个礼拜天要做的事情，很重要，跟大家温习一下。那现在要跟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就只有一节，生命记第11章第8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守神的诫命就有一个结果，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信心带来顺服，你如果信神的话，会守神的诫命，顺服神。第二就是顺服带来勇气，当你去顺服神的时候，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能够使你胆壮。第三就是勇气带来胜利，你胆壮你就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可以打败敌人，可以获得胜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则，就是信心带来顺服。我要借着一个人啊，跟大家讲顺服这件事情啊，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些经文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感谢主，亚伯拉罕他被称为是信心之父啊。那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就说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就应该学习亚伯拉罕。那不是因为他读过系统神学，不是因为他身上有几个神学的学位，而是因为他顺服神。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哎，他就说 Yes sir， 他就去了。他是个有钱人，他在本地的产业很多，而且是很大的家族，他就真的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且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遵命出去。那这是亚伯拉罕他的特点，他就是顺服神。那信心能够带来顺服，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会顺服神。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圣洁、公义、慈爱、爱我们的神，他对你的一生是有美好的计划。那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顺服他？你听不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会带来好的生活。我希望你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走，不要只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走。我给大家看一个定义， 这是不是这几个月我们在上这个门徒训练嘛？这门徒训练给门徒有一个定义啊。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耶稣基督建立起一个个人的终生的顺服的关系啊。门徒是顺服主的。那顺服有步骤啊，顺服的第一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去受浸归主，接受浸礼，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那当耶稣在最后给他的门徒使命的时候，就这样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在要求他们顺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看后来事情的发展，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些耶稣的门徒，他们真的去传福音，然后他们真的叫人去受浸。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弟兄姐妹，门徒是顺服主的，你信主的话，那第一个步骤就是顺服主。我们在门徒训练里面有一句很简单的英文，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 powerful。 这句话就说 A disciple obeys。一个门徒他是顺服的，他对神总是顺服的。那顺服是门徒的标记，真正属神的人他一定会顺服神。一个人啊，相反的就是一个人，他如果一直不顺服神，那也是一个标记，就显示出他不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他不是一个真心跟从主的一个门徒。好，信心就带来顺服。那下面一个就是顺服带来勇气。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那个是第一次这些门徒出去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大家就惊动很多人，因为一个瘸子不会走路的，天生是瘸子的，后来使徒彼得把他给医好了，大家就都很惊动，结果就是彼得跟约翰被带到官府面前去讲道。他们把他关起来，但是他们也看出了一件事情啊，圣经这样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勇气，都是大官，在圣殿面前，全部都是大官士兵，这两个人居然敢讲话，而且声音很大，侃侃而谈。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弟兄姐妹，很奇妙一件事情啊，你如果顺服神，你听神的话的话，你会有胆子，你会有勇气，那很难的事情你真的敢做。为什么福音可以传出去？为什么有些教会或有些基督徒他可以突破，有些不能够突破？就是看他有没有勇气。那个勇气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讲些话让我有勇气，而是说我知道我在顺服神，而这件事情很自然的让你里面有勇气。它是这样子的，顺服神就等于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跟着神走，就等于是与神同行。那一旦你知道你在与神同行的话，然后我是跟着神走的话，你自然会有勇气，你胆子会很大。人生很多时候需要勇气，不单只是传福音的事情，你生活中很多时候要有勇气，你去找工作的时候需要有勇气，你甚至一个男孩子要对女孩子说我爱你也需要有勇气，那没有勇气的就被别人抢走了。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勇气，一旦有勇气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有很大的改变，而这个勇气就 坦白说，就是我们一般的人都不是特别有勇气的人，我们就是普通人。那彼得跟约翰他们也就是普通人而已，但是他们会变得很有勇气，是因为他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自自然然到了需要的时候，那勇气会从里面出来。神也是愿意这样子来祝福你。那些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心意是要他们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雨水滋润之地，要他们享福的。能不能够进去呢？要胆壮才能进去，才能够打败敌人。你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那弟兄姐妹，神所为你预备的人生，你需要有勇气才能够去得着。这个勇气怎么来呢？我们普通的这些小民，这些普通的人可以有勇气，你只要听神的话，你知道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就会有勇气。第三是勇气带来胜利啊！整个的生命记还有后来的约书亚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勇气带来胜利啊！在约书亚记，就是以色列人真的要准备要跨出那一步进迦南地的时候，神特别讲到勇气，他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要有勇气，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结果呢？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勇气带来胜利，因为他有勇气，他刚强壮胆，他不惧怕也不惊慌，他照着神的话去做，结果他就带来胜利。这勇气带来胜利这件事，弟兄姐妹，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这个人喜欢读历史，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故事，记载在《史记》，大致的背景是这样子：战国时代，秦国去攻打韩国，那赵王就问他的臣子，大家知道那个赵国跟就在韩国的隔壁，如果秦国把韩国灭亡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赵国，所以赵王就问臣子说，我们可以去救韩国吗？那大家都说很难很难，救不得，只有一个人例外，问到了一个大臣叫做赵奢的，这赵奢他就说，其道远险狭，辟之由良属斗于血中，其将勇者胜。说这种情况就是两军狭路相逢，那大家都没有什么地利可言，这就好像有两只老鼠在洞穴里面相斗，那个将领勇敢的那个军队会得胜。就凭着他这句话，那个赵王就做了一个决定，说那赵奢你派军队到韩国去拯救他们。那中间过程不讲，就那个结果，在史记，这是记载在《廉颇蔺相如传》里面，结果就说赵奢重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围而归。在那个时代是难得一见的胜利，因为面对这个不可一世的秦军，没有人打得过他们，结果那一仗居然被这个叫做赵奢的人打赢了。那他有个概念，那他这句话我觉得在中国人的历史当中特别值得记下来。我们中国人5000年的历史比较明哲保身，总是教你说怎么样能够自保，但是偶尔会出现一句很有勇气的话，勇者胜。在这种情况之下，谁勇敢谁就赢，辟之由良属斗于血中，其将勇者胜，勇敢的人就能够得到胜利。那其实这也是圣经所指示的真理。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话，你一定可以，就是你如果就是好好的读的话，你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那圣经里面充满了勇敢的人，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所传的那种软啪啪的软绵绵的没有用的福音，好像就是都是为了要安慰啊，要什么就神我很可怜，神来爱我啊等等，那里面全部都是勇敢的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勇敢的。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勇敢的不得了，那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没有知识的小民，普通老百姓， 他们勇敢，勇者胜。结果他们赢了，他们因为靠着主，他们打赢了，他们勇者胜，得胜有余。所以使徒保罗他会讲出这样子的话，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但是胜，而且是得胜有余，还有剩下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生活所丢到你身上最大的困难，这些困苦、患难、饥饿、逼迫、赤身露体、刀剑，都能够赢得过他们。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你要有勇气，你有勇气，你就会打胜仗。那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主题经文，生命记第11章第8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第一，信心带来顺服，你能够遵守神的诫命。第二，顺服带来勇气，使你们胆壮。第三，勇气带来胜利，使你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那还有第四，就是胜利增强信心。那下面这个图是一个完整的图，是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道理。这个生活的道理是给信主的人的，就你当你信，真心信主的话，你会顺服他。你不管是听到也好，行道也好，你会顺服，用个顺服的心。信心带来顺服，而顺服他带来勇气，就是你生活所需要的那个勇气会出现的。所以我们教会敢做一些别的教会不敢做的事情，勇者胜。那勇气带来胜利，而那个胜利会增强你的信心。那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良性的 cycle， 良性的循环。我顺服主，我信神，我顺服他，然后我就有勇气，勇气给我带来生活上的胜利，生活上的胜利使我信心更强更大，然后我更加的顺服，成为一个好的良性的循环。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下自己，弟兄姐妹，以下的问题是给你的，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敬拜神的场合自己来问一下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需要胜利，你的生活当中需不需要得胜。第二个问题，你是否需要勇气，你现在是不是面对什么事情你很需要有勇气。那还有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需不需要顺服，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地方是不顺服主的，成为你跟神之间的障碍。你说，神啊，我是不是需要来顺服你。最后，你是否需要主。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是不是需要主，或者是你在教会很久，但是你是一个基督文化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是否需要主。那感谢主，他给我们预备了美好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得救。我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最美好的事情，里面是满有神的爱。很简单的步骤，就是 ABC 三个步骤。怎么成为神的儿女？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用谦卑的心向神来认罪，这是 A,admit, 就是承认的意思。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第二个步骤就是 B, 就是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信耶稣而被神所称义。 你信心有个具体的对象，就是为你上了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 C 就是 confess， 这个 confess 是承认的意思，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在神面前有个决志的祷告，借着祷告邀请耶稣基督到你心里来。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说凡求告主名的，就是向神祷告，就必得救。怎么样祷告呢？我给大家看一个样本，就是一个得救的祈祷，它里面有一些成分是你需要祷告的时候要说到的，就是说你内心真的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你把它说出来这样子祷告。你向主耶稣祷告，你说主耶稣，我需要你，我是一个罪人啊，认罪了，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这是相信他，接受他。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出代价，感谢你赦免了我，赐给我新的生命。好，现在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管理，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爱，使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那最后你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如果是发自诚心这样子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你就是神的儿女了，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神的能力也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因为你美好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生活在神所应许的地方，能够过幸福的生活，讨神喜悦的日子。天父，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看到生活中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做一个有勇气的人，能够在生活中得胜的人。我们现在祷告，求主的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如果我们现在是缺少胜利的，缺少勇气的，或者是需要顺服的，都求圣灵对每个人说话。如果我们中间有神所带来的新的朋友，慕道的朋友，求主的圣灵也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敞开心灵，接受神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